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那姚牧师好。逢星期二呢，我们大家教牧同工呢，我们在一起分享探讨的是健康教会面面观。那么上一个星期呢，我们特别谈到一个非常实际的，或者说一个信仰的一个实践呢，就是基督徒或者说教会怎么样在这个世代去发挥它的影响力。当我们说影响力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一定要想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我们的生命或者说教会在这个世代啊，给人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啊？这个影响力呢，有的时候说的不好听一点，有的时候是反而是坏的不好的见证，也会带来一些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就是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做光做盐的比喻里面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在今天啊，一个健康教会的时候呢，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世代去发挥它的影响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议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
哇，这个议题真的很大，因为一般我们都谈到影响的时候呢，所想的都是我们旁人啊，我们的范围啊，我们的家庭。但是我们上个礼拜说基督徒的影响力是不是可以影响到更高更大的层面，就是他的国家呢？
对。
那么这个做盐做光的这个道理呢，我们也说是耶稣交托给你跟我们很重要的角色，在我们的信徒门徒跟从他的路上。那么我们也说基督徒跟非信徒呢应当有不同的，学人不同的，应当有这方面的，要不然呢我们跟他们没有分别，完全没有分别吗？那么基督徒我们也说，如果这个影响力要实际的进行呢，我们用一个不好听的用字啊，林清牧师，这个渗透，我们的影响力是不是渗透到非信徒的
群体当中
里面呢？那么我们要有一种很重要的定位，就是基督徒可以影响这个呢不信主的世界，这个是应当是我们的定位，也是上回我们一个大图画跟大家聊出来的。
那其实呢，过去几个月呢，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很多教会啊，其实不只是内地了，海外有许许多多的教会基本上都停止了所谓的实体聚会。姚牧，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漫画的一个图画哈，啊，这个说明说什么呢？啊，撒旦跟这个上帝坐在一起聊天哈，撒旦，
我看看
啊，撒旦就跟上帝说：“你看，我这个一个新冠疫情呢，我就把你的教会全关了。”上帝呢，这个心神气定，他说：“没关系，我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开了教会。”其实，这个就是说明一件事情：教会呢，怎么样在这个时代去发挥它的影响力？那个时候，西方有一个影片呢，英文叫 "Be the Church"。成为教会，那么就说明教会怎么样在这个疫情当中呢，或者说在一些困境的当中，哎，反而有更大的一种好像姚牧师所说的这个渗透力，渗透在社会不同的阶层的一些群体，带来一些影响。虽然可能我们做的很小啊，可能不一定媒体会大篇幅的来做报道，可能我们所做的可能左手做的右手不知道，可能有的人不一定知道，他看不见这样的报道，但实际上当教会实际在做的时候呢，一定会给在所在的那个城市所在的那个地区呢带来一定的影响。
所以呢，这个疫情呢，我看未来啊，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进一步讨论，至少要两大方面呢我们可能要探讨。第一个呢，就是那这个疫情呢，当然带来新媒体啦，国内的同工教会都很多的讨论了。另外就是哎，你不要说耶稣说，对魔鬼说，哎，我在每一个家开我的教会，那么你这方面疫情 让我实体不可以聚会，另外我呢在家看这个画面连线可以有聚会，但是这个就是也带来另外一个就是教会的公共性，
嗯，
教会那个影响跨时空更广泛了，这方面呢也是很重要，要多来思维的。
也许这两个议题呢，我们会在往后呢有时间安排在节目当中呢和同工一起来分享哈。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也要继续来谈一谈这个做盐做光呢，怎么样对这个社会也造成一些影响、一些改变。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很快回来。我们今天的健康教会面面观。
教会不单是一栋建筑物，更是神子民聚集敬拜的中心。圣经说，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何建立一个健康活泼的教会？牧者与你一起探讨。欢迎一起收听晨曦讲座之健康教会面面观。
好，回到我们谈的做光做盐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所谓影响力哈。那么曾经有一个传道人用六个兵器呢来说明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啊，在这个社会中产生影响力，怎么样改变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说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话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呢啊，好好的来运用神所给我们的这种的兵器哈，来打这场属灵的仗。那当然我们在说这是一个真正去对社会、对我们生活甚至我们所在的小区呢啊，能够产生的一些影响哈。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谈的就是祷告。哎，杨牧很特别，很多时候我们会想方法、策略哈，各方面，哎，祷告是排第一啊，啊，很特别。
哎，这个呢，你不要提一提呢，我就想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嗯，
很多教会都有很多不同的部门的嘛。
对对对对。
传道部啊。
事工部啊，
事工部、培育部、主日学啊等等，没有祷告部的
啊，没有祷告部，对对对，
很少。我可能有一些教会有啊，我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些教会也有，反正西部镇他那个英国有名的走一个世纪的牧长呢，哇，他就有一次说，哎，有人来参观他的教会，他说，哎，你的能力源头在哪里？
发电机，
你看呢、啊？我有个发电机，他就是说那个信徒在聚会的时候来祷告嘛，所以没有祷告部呢，这个就表示我们的事工导向了，很多时候都是
工作
为主。但是你刚刚说这个武器啊，如果改变社会、影响国家一个很重要的武器，这个也是圣经哦啊，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很有名的嘛。
嗯，
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来祷告啊，举起手来啊，
嗯，
男人啊、男子啊、弟兄们啊，包括姐妹、啊。都要这样做，所以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为首的武器。
其实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二节呢，其实后面有一句话说，如此就使我们可以平安无事敬虔的来度日哈。其实有的时候今天呢，我们必须很诚实的，或者说我们很坦诚的来承认，谦卑在神面前认罪，就是很多时候呢，教会好像刚才杨牧师所谈的，没有了一个所谓的祷告会，缺少了那个祷告的那个功效呢，其实我们所有的侍奉啊，都会带来一种可能想象不到的一种影响。这个影响是一个负面的，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在那里，很多时候好像包括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好努力了，可是完全看不见果效。追根究底呢，其实就是祷告出了问题。
所以祷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都是哇，在我们说要影响更大范围的影响力要发出来的时候呢，是一个重要的武器呢。盼望我们如果我说，哎，每个教会都应当有个祷告部，可能有没有人反对了？
那么除了祷告以外呢，其实我们真的要对社会有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福音的行动，传福音。的确虽然可能在内地现在各方面有很多的限制哈，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所谓公开的啊去传福音，但是其实传福音这个责任呢啊，说到底呢其实真的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所以当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如果一方面我们说我们要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这个不能光说不练哈，那个影响一个很重要就是要看见人生命被改变，而人生命被改变除非他真正的认识福音，认识救恩。所以这个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逻辑来推的话，你就发现哦，原来传福音是改变社会改变人心一个最根本的基本功。
其实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呢，我们基督徒这个名称啊，如果从圣经的源头啊，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称门徒做基督徒嘛。那么你了解为什么这个基督徒的基督人的那个名称会套在基督徒身上，就是他们很热心来传福音。
嗯，
所以呢你跟我叫做基督徒呢，就是因为我们是福音人啊，
嗯，
是基督人啊，这个身份都不可以免了我们传福音做见证的这个责任的。
对，其实传福音呢对于改变社会呢一定是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因为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呢其实就是有赖于对社会负责的基督徒来完成，而对社会负责的基督徒呢其实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果实。所以基督徒当我们过去我们在谈很多包括我们在职场上的见证啦，我们在办公室啊怎么样去活出我们的信仰，而这些的果实啊就会吸引人看见那个福音所带出来的那个果效。所以当我们说去影响人，去影响社会，甚至如果在城市里面影响我们的办公室，影响我们公司的同事，其实福音呢真的才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本功。
所以我们都不会违背我们的在主的面前这种的身份啊，就是要努力传福音。那么第三个兵器呢，武器呢，有人说或者说这个名目说要影响做盐做光呢，就是不可以没有的，就是我们的身正这个榜样、
嗯、榜样。
你不但是口传福音，只是口里说的很好听就算了，你一定在你的邻居，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同事，你的老板面前呢有好的见证，这个就是榜样、
嗯、对。中国人说呢这个身教言教哈，那言教比较容易，但是身教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对于一个侍奉主的人来说，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啊神的家里面，如果我们在对这个社会对工作呢，我们真的要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呢，其实很重要的真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有榜样，别人能不能够从我们生活中间看见哦，你这个基督徒跟别人真的是不一样。但是有的时候杨牧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需要悔改。有的时候我们啊是有榜样，但是往往都是一些坏的榜样，让人觉得失望的榜样。我常常听见有一些非基督徒这样说的时候呢，基督徒就闭口不言。他说啊，你看看那个基督徒，他说他是基督徒，你看他的行为啊，还不如那个不信主的。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的批评跟责难的时候呢，啊，也让我们真的好像百口莫辩。
这个就是开倒车咯、
嗯、
如果你的行为都带来不是好事情、
嗯、
好后果，那么这个就是羞辱主名啊。
嗯
嗯。所以我们记得这个兵器，这个榜样是非常重要。这个也不是我们勉强自己要做好，是我们甘心乐意为主的缘故呢。嗯，在一个有时候不是太公平公义的社会里面呢，你还是被十字架，那么你的好行为，你的牺牲，你的愿意甘心受亏损，就是在人中一个发光的一个见证。
嗯，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呢，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探讨做光做盐对社会的影响力。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报喜信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生，何等有福！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报喜信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生，何等有福！戴上救恩做头盔，拿着信心做盾牌，你当护心镜遮羞，树上真理做腰带，平安的福音穿脚上，生命的剑在手掌，穿上全副的军装，围住打美好的仗。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报喜信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生，何等有福！
好，改变社会呢，或者说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呢，去发挥影响力呢。刚才我们谈到了祷告、传福音，还有榜样。那么还有一个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所谓的论证啊。我在说这种论证呢，啊，不要误解，不是去找人辩论啊。啊，你看我们这个是对的，你那个是错的。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陷入一种的盲点呢。因为我们一方面呢希望传福音，一方面我们希望人来认识真理，有的时候无形当中呢，我们会不会也带来一些所谓的啊这种辩论？但是论证是不一样了。嗯，
这个所谓论证呢，就是有时候我们懂得，我们基督徒最懂得说就是哎罪人的社会，但是有一些不公义的那个结构呢，社会结构呢，就带来更大的不公平罪恶，所以基督徒在这方面关心社会。如果很多信徒里面有一些是律师，是法律界的人士呢，他就要追求一个更公义的法律平等的一个社会。这方面如果从圣经的论证来说呢，是也一定需要的。
嗯，
但是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方面的专才，但是在心智上我们来一同建立一个更公平结构的社会，这方面的关心，这方面的祷告，这方面的辩论是教会需要的。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祷告呢，真的教会希望有好的这个神学方面的护教家，或者说来帮助啊更多的人来透过辩证呢论证呢来认识福音的真理哈。那同样我们也需要在生活各方面伦理方面的一些护教家来辩解这个神律法的美善。而这种论证这种辩论呢，我再说啊，不是啊一种所谓啊找人那种消极的一种辩论啊，这种辩证呢或者说这种的啊论证呢，我觉得是让福音或者说让真理，有人说真理呢永远是越辩越明啊，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有很详细很有逻辑思维的这种对真理的一种论述的时候呢，其实让人能够对福音有一个更准确的一个确信，或者说一个更正确的认识。
一方面这种论证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当按圣经的真理影响这个公众的舆论，因为很多议题社会议题呢都需要有真理的成分，那么达到一个更 有爱更公义的社会，这个也是圣经的教训啊。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真的好像林修牧师刚才说，要祈求神兴起我们很多这些有恩赐的有专业的人呢，来做这种的影响这个公众的舆论。
嗯，那么另外呢，其实就是所谓的行动哈。那么行动呢，当然我们会特别强调，就是基督徒呢，我们怎么样参与在社会上的一些的责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所谓的责任，一些行动。那么这些行动呢，其实或多或少真的也会带给人的一些的影响。比方一些前一阵哈，大家对这种所谓疫情的紧张的时候呢，很多基督徒的护理人员他们实际的行动，甚至传递一些比较正确的这种所谓的保护措施等等，那么让人觉得哦，原来教会，原来这些基督徒他们一样也是关心这个所谓社会上所发生的这些议题啊，或者所面对的一些挑战。那么这个其实无形当中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友善的老师，你是一个基督徒医生护士，你没有忘记你的身份，你的专业，那么你在你的岗位上有这样好的行为行动呢，就是无形中一个非常有效的影响力。
那么另外呢其实很重要就是受苦，就是愿意为信仰承担苦楚。那么其实呢，受苦是一个真诚与否的一个考验。有的时候传福音呢参与这些所谓行动啊，甚至包括受苦呢，其实有的时候呢都是一种付代价的一种的表现。那么前一阵呢，我们也看见内地教会呢仍然受到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刁难逼迫。那么当然我们也要鼓励哈，我们不是跟所谓政府法律去对抗，但是有的时候面对这些很无理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所谓受苦的心智，去预备承担这种苦难的来临。
这个是最困难的，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
嗯，
我们应当祷告主让我们平安无事的度日嘛。刚刚说要在第一件武器在祷告上是为在上掌权的祷告，但是另外呢，我们也要懂得按十字架的道理呢，耶稣我们的主他是深受其害，他在这个追求公义爱的过程里面呢，他也是被十字架为我们受苦。所以基督徒也不是忙着干，对人来什么事情都反对都要对着干的，但是基督徒最深明的道理就是受苦本身也是神所命定的。
所以基督徒呢，真的我们必须保持基督徒的一个特质哈。当我们讲到做盐做光，回到这个做盐做光的含义的时候呢，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特质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这个特质包含了几方面哈。第一呢，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那里所说的，呼召我们要有更大的义。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哇，门徒听见这个话可能会吓一跳，因为在当时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几乎是所有的一个所谓的最高标准哈。但是耶稣说你们需要一个义是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其实需要的是里面的那种真正的那种动机，那种生命的改变，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特质。
所以我们刚才说，如果受苦是第六件武器里面最后说的，这个受苦呢，懂得受苦的基督徒呢，他的特质呢就是这种更大更高的义。那么还有呢，不单是刚刚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务，耶稣更加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个爱呢就是一种更广阔的爱。你怎么可以毫无保留的无条件的真的爱你的仇敌呢，那个攻击你的人呢，那个反对你甚至加害你的人呢就是这种呢更广阔的爱。这个也是应当是基督门徒基督徒的特质之一。
所以这种更广阔的爱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不单单好像耶稣所说的这个爱邻舍，但是更重要是这个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来祷告。那么另外呢，其实啊，当我们讲这个影响力，最后一点呢，我们要谈基督呼召我们呢，要有一个更高贵的雄心啊。基督徒呢，啊，我们可以有雄心，但是不可以有野心，这两者是很不同的哈。那么这种雄心呢，我想是一种心智，就是为主做大事，为着神的国度啊，为着福音的兴旺啊，为着基督徒能够在这个社会，在我们所在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去发挥影响。比方啊，年轻的弟兄姐妹，教会应该鼓励他进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呢啊，不是只有啊专注在啊这个单位福利好不好，待遇好不好，更重要要先想到就是怎么样让自己的信仰生活能够在这个单位当中去发挥影响力。其实这也是一种雄心，一种企图心。
其实这种高贵的雄心呢，按主的教导来说呢，就是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了啊。那个就是也是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训，耶稣差不多说到尾声的时候呢，要你跟我不要忘记的，我们要追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么结果是这一切我们生活所需要的都加给我们了。我觉得这个呢，都是让我们谈到影响力的时候呢，也是回到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基督徒的特质，就是更大的义在哪里。更广阔的爱是跟随主的十字架的爱，而且也有这种为神的国度有这种的高贵的
雄心，
雄心。
嗯，所以呢，真的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呢，能够今天在这个世代呢，啊，保持盐的特质，保持光的一个影响力，光能够继续发亮。那么当然啊，我们要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悲观或者消极的态度呢来悔改。那基督徒呢，我们不应该成为一个所谓悲观主义者哈。有人说信心和悲观是不相容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不切实际的这个理想主义，但是呢，我们实际知道今天呢，这个世界的人因着不认识神，被撒旦蒙蔽了心眼，不叫基督的光照着他们，所以好像使徒保罗他自己讲到说，他领受这个职分就不丧胆。所以今天对教会来说呢，我想我们都应该从主领受这样一个职分。我们活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呢，神也希望我们的生命呢真正能够啊去影响更多的人。那求神帮助我们，那让我们在自己的侍奉，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呢啊，无论是我们的自己教会健康的发展，同时也能够对这个世代呢带来祝福，带来影响。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这里和大家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